三二一，纽约没有斑马特别节目。
嘿，
什么状况？想不到吧？
你知道一到十哪一个数字最不容易被想到吗？答案是八。
想不到八。
好耶欢迎大家来到纽约没有妈妈特别节目。
厉害了。为什么上班上了一半把我挖过来
录节目啊？
录这一集是
天能特别节目。
天能特别节目。
嗯
哼，好，可以。
我是 Iris
Chase，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通常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那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通常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其实今天也是差不多的吧。
今天其实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一起看天能、一群人，然后你是已经看第二次了，你看了两次了，你想看第三次是不是？
我蛮乐意看第三次的耶，
完全中计了。
哎、欸，其实真的很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耶。
嗯哼，
我记得我从今年大概年初左右，我就再也没进过电影院了耶。
上一部看的电影是什么？好像我也忘了，
我真的不记得我上一次进电影院什么。
好像是 Star Wars， 好像是星际大战。
真的假的？
蛮久以前 ，Anyway，
我没看那个。
Yeah.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这一次上映，也算是给许多这么久也可能跟我们一样没有进过电影院的人一个进电影院的机会。
嗯，
然后相信很多人，因为我们在 IG 有投票嘛，很多人都有看或者是准备要看。我们自己看完也觉得它是一部蛮值得讨论的电影。
哎、欸，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角色分配应该 OK， 因为你已经看两次，然后你看了超多那种解析啊、影评啊。
对。
那我个人比较像是看一次之后比较可能跟大部分人比较类似。
嗯哼。
就跟大部分听众，假如你听完你有稍微做一下 research， 基本上了解，但还有很多点不是很确定的话，就是跟我一样。对啊。
嗯哼。
所以这一集你可能要 carry 一下。
其实我们想要分成几个部分讨论，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看完之后的一些感想啊，或者几个关于这部电影有趣的，我们不太会，我们应该不会讲剧情啦，因为我们觉得剧情呢，大家可以上网去就。
有点像之前谁是被害者那集一样吧。
对，
就是我们没有要讨论太多剧情，因为其实那个网络上就有了。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电影的彩蛋啊，最后也分享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两个人的一些心得，或电影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对啦，其实我比较想讲这个，就是就像也是一样，谁是被害者一样，我不想要一直讲里面的一些 detail， 讲一些细节。
嗯哼，
可能可以稍微带到 OK， 但主要我是想要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看完之后自己的感觉，
嗯哼，
或是你想到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很有趣，这个我可能到时候会讲比较多。
好哦，啊，不然先讲我们两个看完这部电影的感觉好了。你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完，你当下就是画面结束那一刻，你有什么想法吗？
首先，片长两个小时半，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尿尿，不然的话会，要不然你就是。
哎、欸，我第一次真的，你知道我看了两次，我第一次看到后面，我超想尿尿。
对。
然后，因为它是一部很需要脑容量的电影，当你很想尿尿的时候，你的脑容量会缩小，
还有膀胱容量。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发挥到我100%的脑力，我太想尿尿了。
没有啦，但是其实看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想到，因为 Christopher Nolan 就是导演嘛，
嗯哼，
他2000年拍过一部叫《Memento》。那部是我以前小时候，我之前有跟大家好像稍微讲过，我高中到大学那一段，因为大学申请结束到开学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那段时间看了超多电影，大概100多部。然后 Christopher Nolan Memento 2000年那一部其实就是我看的其中一部，那段期间很喜欢的一部。
哦，
yeah, Memento。 然后2010年那时候、
我补充一下、中文叫记忆拼图。
哦，记忆拼图。嗯，然后 Nolan 那时候还不到30岁吧，所以那时候算是他的一个很早期的代表作。
对。
2010全面启动，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没看。
我没看，我故意不看。
屁啦。
我要等到一个时机，好的时机可以看。我觉得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okay.
现在可以。因为以前假如说你莫名其妙要叫我去看，我是还好。我是想要一个特定的时机、像现在我刚刚说2000年记忆拼图 ,2010 全面启动 ,2020 天能。
嗯，
对，现在这个时机，我有发现说 Nolan 隔了10年
就有一部超级大片，
就有一部这种片。
嗯哼，
对，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就想说 OK， 我第一个想法是 OK， 应该可以看全面启动。
欸，讲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 fun fact， 就是10年他出一部片。
嗯，
也讲另外几个我觉得蛮有趣的 fun fact 好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部电影从头到尾 Nolan 在拍摄的过程中没有用过滤屏。
对啊，你说 fun fact 是冷知识吗？
算冷知识吧。就我觉得很，我觉得有趣可以分享的点啦。
滤屏是什么？
绿屏
意思
是叫绿屏吗？就是 green screen,
green screen 啊， yeah.
就是好莱坞拍片，他们通常会用 CGI 合成。比如说，你看到很多那种背景都不是真正的背景，而是演员在室内用绿色的屏在后面这样拍，然后合成。Avengers 复仇者联盟大部分都是这样拍的。
no shit，
就你去看复仇者联盟，就看他们背景都是一些，
我还以为都是真的大楼在爆炸。哎
、欸，可是这部电影就是屌在，
怎么可能？
他没有用 green screen， 就是大家不是有看到有一幕是飞机直接撞进机场的那个仓库吗？嗯，那是真的飞机耶、欸。就是真的飞机就这样在机场跑到那边撞，而且也是真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正在运作中的机场，然后就让他们这样撞。
好莱坞真的很有钱，钱怎么来？就是靠你们这些三刷的。
也是因为他
OK 啊，
这个导演撑得起。
OK。
然后第二个 fun fact 是主角
从头到尾没有名字，
对，他就只有主人公 protagonist 这个称号而已。
对，他没有名字。嗯，他现实世界是那个。Denzel Washington， 丹佐华盛顿的儿子，蛮酷的、嗯。
大家知道丹佐华盛顿吧？最近他比较有名的应该是什么《私刑教育》吧？最近近年的啦。
丹佐华盛顿，假如你只能看一部的话，推荐2001年的《Training Day》震撼教育。
我没看过，
没关系，我就不讲了。今天这集来不及讲这么多，大家去看。假如你只能看一部，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去看。
对，然后我们这个演员就是丹佐华盛顿的儿子。嗯哼。
可不可以在开录之前 shout out 一下 XXY、YouTuber XXY。 上个周末我们去参加一个 podcast， First Story 跟 KKBOX 举办的嘛 podcaster 聚会，那时候 XXY 本人也在那边。
对
对，我有跟他小聊一下，我觉得他还蛮有趣的，是 YouTube 也有很多影片就在做电影分析嘛。嗯哼，嗯，大家应该知道他是从 YouTube。
你原本认识他吗？
不认识。没有，你说本人吗？
就是你原本看过他的影片吗？
哦，当然看过啊。
哦，真的、哦、
YouTube 看过他的影片啊，只是我当天本人第一次认识。
哦、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嗯，然后我是那天看到他之后才发现，诶，他在 YouTube 上面做影片，我还丢给你说，诶，这不是我们今天遇到的人吗？
对啊。
就我一看，天哪，他做的，我觉得他的影片，他的那个时间分析是我看过就是做最好的。
还有画面啊。
对啊。
因为他整个，因为网络上很多影评很多分析，我觉得 XXY 个人是做的最仔细的，
对，
对，但是又不会很拖，因为它整部影片应该十分钟左右而已吧、嗯，就没有到很长。对，
就如果你对天能看完之后，你对它的时间轴概念比较不清楚的话，嗯、推荐你就是直接去看它的影片
了。对啊，我没有要攻击谁的意思，但有些影评做了大概二十分钟吧，然后根本没有讲到重点，我就不讲是谁了。大家看到那种二十几分钟的，就不用点进去了。直接看 XXY 十分钟那个，
好哦，
真的，
因为是有很多人是在讲剧情解析吧。
对，但是剧情解析，我觉得基本上的，我看完那时候的感想也是主轴我是 OK 的，嗯哼，主轴到底发生哪些事情，那谁是谁，我觉得这个其实不会到太难理解，但是很多支线，比如说，哎、欸，怎么突然蹦出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又出现一次，嗯哼，这个其实就回到天能的这个概念嘛，因为天能 tenant 这个字本身就是。像是我以前只知道 tenant 代表 principle 就是比如说它的规则、规定、准则这样子，但后来其实发现整部电影围绕的主题也就跟这个准则，因为它有很多回到过去或是到未来的这个剧情，那其实里面的最大一个准则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你不能太过去干涉，但你可以做出一些改变，这个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可以讲蛮久了。嗯哼，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那你要怎么在有限的能力里面做出一些改变 ？That's the tenet， 就是这部电影的准则。
嗯，我刚刚问你说你第一次看完的感想嘛？那我自己其实是看了两次。嗯，我第一次看完，我在电影院的当下是有一种 What the fuck， 就是太多资讯在你的脑袋里面要被处理了。我觉得这不是一部你可以看一次就完全理解的片，所以我站在一个已经二刷的人的角度，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二刷。我觉得第二次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Hollywood，
就第一次你没有办法很认真听每一个角色讲的每一句话，可是我第二次在看的时候发现，欸，懂得这个整个时间线跟角色故事的剧情，你就发现每一个人讲的话其实都非常的有趣。嗯，所以我想要分享关于电影的小彩蛋。
哎呦，
就是其实我们不是有看到最后那个小组在战地的时候，有一边是别红色，一边是别蓝色，代表正向的时间跟逆向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电影里面出现不止那么一次，前面也有，比如说在一开始中间追车站之后，主角被带到一个红色的房间， 然后坏蛋在对面的房间用枪指着他的老婆，那个时候的场景也是红蓝的灯光，
嗯，
就是一边的房间是红的，一边的房间蓝色、嗯、然后最后一个有趣的是在电影的时候开始跟结束都有放华纳的 logo， 开始的 logo 是红色的，结束的 logo 是蓝色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有趣的彩蛋，大家可以二刷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诶，华纳大家假如之后有机会去美国 LA 的话，可以去参加一下他们的华纳 Studio Tour，就是去参观他们的摄影棚、
哦、
很酷啊，因为从电视到电影都有、
哦、
比如说你可能就会看到像、比较有名的有哪一些，像一些 talk show 啊，像大家知道那个 Ellen 嘛、
嗯、
最近状况比较多的 Ellen 还有像 Conan 啊，还有一些电影的场景很多，还有电视，比如说像六人行 Friends 这些，就很多的场景，那个 tour 还蛮好玩的。
Friends 的场景还在哦？
还在啊，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
哦、真的哦？你有去吗？
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次大学的时候，就是从旧金山半夜开下去，就差点出车祸那次。Speaking of， 对啊，然后开到 LA 早上去吃了早餐之后，就直接参加这个 tour， 蛮好玩的。对啊，推荐一下华纳，华纳要不赞助我们？
对
呀，
那我们设备应该变超爆好吧？我们今天一个摄影棚。
哎、其实有机会，因为我高中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剧院吗？就是高中学校里面有一个类似那种表演厅、
嗯、
然后就叫 Warner Studio， Warner Hall 还是什么，
嗯哼，
对啊，就也是因为好像不知道什么样的契机之下跟华纳兄弟有接洽到，他说哦 OK 啊，
赞助你们一个剧院，
不，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全部赞助，反正就是有
冠名，
然后应该是有赞助了，蛮酷的。还有什么彩蛋？
最后一个彩蛋很明显啦、
啊、
就是因为男主角是 Robert Pattinson 嘛，
他是男主角吗？
啊，对不起，在我心中好不好？因为 Neo， 因为尼尔是 Robert Pattinson 演的，那他最有名的就是《暮光之城》这部电影，
嗯，
所以其实，在电影里面就一直出现，他说 "We live in a twilight world"， 就是
我觉得那个太刻意了，对，
他就故意用了引用一个暮光跟暮光有关的一个句子，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主角去英国的时候，他先接见了一个爵士，然后那个爵士就给他一些建议。那个爵士就是 Michael Caine 演的，那 Michael Caine 也有演过《金牌特务》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要离开的时候，他不是跟主角说：“我可以为你介绍一个裁缝师。”就他有惯用一些演员以前在别的电影里面出现过的东西，
嗯、
我觉得蛮好、蛮可爱的。
对啊，彩蛋跟大家分享，他里面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一直讲那个祖父吗？祖父悖论
，Grandpa Paradox。
Grandpa Paradox， Paradox 跟大家顺便教一下英文。
好
，Para， 大家知道之前韩国电影 Parasite 吗？寄生上游，或者比如说你要路边停车，叫做 Parallel Parking。那数学里面 Parallel 就是平行，文法里面 Parallel 就是一样的格式，比如说动词动词，形容词形容词这样子。Yeah， so para 就是一起，在旁边的意思。So paradox 它中文叫做悖论嘛。但其实意思就是说，一个理论倒着解释就不 OK 了。你把两个一样正向跟逆向摆在一起就不通，这个就叫做一个 paradox。
嗯哼
，right？ So paradox 就是说祖父悖论，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好啊，
这点我觉得就蛮有趣，因为他就是说，比方说我今天回去把我阿公给杀了，在我阿公年轻的时候就把他杀了，还没有我爸的时候我就把阿公捅下去，对不起阿公。但是这样子是不是我就不会出生了？对不对？你假如说你今天在阿公年轻的时候把他捅一刀死了，那你就不会出生了。但是这个行为下去，你捅他一刀下去之后，基本上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啊，因为假如说你没有出生的话，你怎么回去捅你阿公一刀？所以这个就是祖父悖论，那这也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嗯哼
，right？ 但是像里面一直有讲到像平行宇宙、平行时空这种东西，这一派的人就会觉得说，哎。这完全不冲突，因为你要是回去把你阿公捅一刀，在这时候就应该分裂出两个不一样的时空，一个是有你，一个是没有你的。那因为我们有无限个平行时空存在，所以这不影响后果。这等于说某种程度上又 tie back to 回到我们前面说，已经发生的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就会发生。但当你有无限个平行时空的时候，就都有可能。还有一些 paradox 在物理上都还蛮有趣的吧，像你知道以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Big Bang Theory， 就一个喜剧嘛。
嗯哼，宅男
行
不行？
对，里面有个 Sheldon 啊，
嗯，
他里面一开始第一季好像就讲到一个 Schrodinger's cat，
哦，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的猫，然后
反正就是在讲说，就你把一只猫放到一个箱子里面，然后
你放一个可能有50-50机会会引爆的一个毒气，然后那个毒气会把猫毒死。所以你今天把猫放在里面，放了这个毒药或是毒气进去，那一段时间过去之后，猫可能数据几率上是 50% 的机会已经死了，它 50% 的机会还活着。
对。
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猫等于是存在一个半活半死状态。但这本身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它要么是活的要么是死的。不可能是一半活一半死。那你要怎么知道呢？你必须要把箱子打开。那箱子打开就变成不是一半一半了。箱子打开就是一个 definite, 绝对的。要么是100%活要么就是100%死。所以这也是一个 paradox, 你没有掀开你没有打开之前你最好能做到最好的推论就是一半一半。简化版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平行宇宙也蛮有趣的。
这个可以讲一集。
而且其实我后来在想，在这部电影里面你其实每回到过去一次再转回来，你就等于创造了多一个你啊。所以就是可能你只要回到过去一次一个时间就会有两个你。
对。你不觉得我小时候看很多那种以前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来那部电影。
对。
我觉得很诡异啊。因为这样不是有点尴尬吗？因为你每次回到一个过去就会看到你。然后你就
可是我觉得 Back to the Future 还比较正常，是因为你回到过去你可能暂时看到你，但是你又在跳上时间机器你又回到未来了。所以那个时间就还是存在只有一个你，可能只有一小段时间是有两个你。可是天能不是啊，天能是你回到过去一次多一个你，而且他们还会再转向回正的，这样等于同一个时间有三个你耶。
所以这部电影才这么乱。
我那时候觉得这不就是影分身之术吗？就是其实虽然说你是用时间的概念在讲，但其实就是影分身之术耶。就是你一个时间你要复制出多少个你去做多少的事情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妈今天叫我遛狗又要做家事，那我就可以回到过去遛一下狗，这样我就可以同时遛狗又做家事。
那狗到底走了几趟？而且它不是直接跳到那个 moment, 它是要倒回去的嘛。
对啊。
比如说你要回到一天前，你就要花那24个小时回去。
对。
所以我觉得好没有效率啊。
可是很有趣啊，你可以看到旁边的东西都跟你逆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
时间逆行说又是什么？
时间逆行说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一派说法是说时间是逆行的。我不知道我对电影的理解有没有错误，但是我看到电影一开始不是说未来人想要毁灭过去吗？然后因为当两个时间纠缠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发生像类似爆炸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一半往过去的时间就会被摧毁，然后未来人他们从现在他们的时间点就可以逆行，就是慢慢的回到过去这样。这是我看电影的时候的理解，我不知道有没有错误。那这个我就可以讲到，就是有一个物理上的说法，一派说法是说其实宇宙大霹雳之后 Big Bang 之后诞生了不止一个宇宙，而是两个宇宙，然后其中一个是顺行的，一个是逆行的。就像比如说我今天在零点我大叫一声，我声音大叫一声，那这个声音除了往右走也会往左边走啊。对，所以他说大霹雳诞生宇宙有点像这个感觉，就大霹雳之后一个宇宙是正向的时间，一个宇宙是逆向的时间。所以才有说宇宙逆行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宇宙它的时间是正行还是逆行。
Big Bang Theory, 我刚刚讲那部电影 Big Bang Theory 就是大爆炸，它主要之所以叫做 Big Bang Theory 就是讲宇宙大爆炸的那个 moment 嘛。那很多人以现在物理上，很多人是说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觉得大爆炸是时间的开始，对不对？像电影里面讲到时间的最后可能大家都灭绝，但时间的最一开始是什么？大部分的科学家都还是觉得是 Big Bang 开始。我会讲这个是因为物理以前是我强项。
OK。
后来走偏了。但是其实 Big Bang 到底是不是时间的开始有很多解释。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不是叫 Big Bang, 是叫 Big Crunch, 还有 Big Bounce。Crunch 就是收缩嘛。往里面缩。那 Big Bounce 就是开始往外弹。所以说 Big Bang 可能只是一个弹的过程。那可能之后又会 crunch, 就又在收缩，然后又在打开，然后再收缩。所以宇宙就是这样持续进行的，也是有这一派理论。那大家比较知道的像霍金嘛 ,Stephen Hawking, 之前过世的那位， 他有一个比喻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有提出两个概念。第一个算是很多科学家都有提出来，很多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都有提出来。他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大爆炸是以目前有限的资讯还有有限的假设可以推到的最一开始。但其实里面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爆炸可能只是爆炸的，可能是一个更大型的爆炸里面的一小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爆炸其实外面是有更多的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什么，但可能是一个 galaxy, universe。我们这个爆炸只是它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嗯哼。
Okay? 这是很多人这样讲。那第二个是说，其实本身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说大爆炸到底是什么，大爆炸是不是时间的一开始，甚至你问说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What's happening before the Big Bang? 霍金说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有点像是说他提出一个比喻，比如说你现在在台湾，然后你问人家说欸，北边在哪一边，然后会指一个方向告诉你，然后你就往北走，可能你最后走一走就到台北了。但你在台北之后你还想要再继续往北走，你就问可能海边的一个渔夫说欸，北边是哪里，他指那边，然后你搭船走走走走往上开，可能到了日本，然后你再问说欸，北边在哪里，我想要到最北边那里，走走走走，你就一路往上，一路到了北极。时间有点像是时间这个概念，最前面到底是什么，你一直往前走，到了北极之后，你遇到一个北极有谁，北极熊。你问北极熊说欸，北边在哪里，北极熊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你。他就说没有北边的，这只是北的开始，就是这里。你在北极去问北边在哪里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有点像是回到说 Big Bang。Big Bang 前面是什么，有点像是北极的概念，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存在。这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Yeah. 所以我觉得这些不一样的想法都还蛮有趣，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很想要强调说欸，时间的最后是什么，尽头是什么，啊，最前面是什么。那其实这个只是在我们有限的思考里面可以触及到的框架，可以触及到的两个极端的点。但其实到了那边你再问说前面是什么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物理真的好有趣哦。
嗯哼。我高中化学跟生物超烂的。
我觉得化学超难。
物理我就蛮喜欢的。
嗯。
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因为它没有像尤其是理论物理 ,theoretical physics, 这样在那个 Big Bang Theory 那部影集里面 ,Sheldon, 他的主角他就是这样的，他就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他讲的很多时候是很难证明，但是我们从有限的资讯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也是我蛮喜欢。我觉得物理跟化学比较不一样的点。
嗯哼。
因为化学就是你看有元素，那可能生物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系统，很多的词汇。但它这些感觉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有限的思考里面。那可能有无限，比如说化学欸，这个加这个会变成什么，可能还没有人做过，但是现在正在尝试。但这个是会有一个结果的。很多人喜欢数学因为他们喜欢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我喜欢物理跟我喜欢数学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我喜欢数学是因为我喜欢数字，是因为它会有一些绝对的答案存在。那我喜欢物理是因为它有很多没有办法被量化，或是没有办法被没有办法不抽象的概念。那这个就有很多讨论空间。
嗯哼。
甚至你刚刚说有些人会说欸，平行宇宙平行时空到底有几个，我们一直说无限无限，到底什么是无限，你就想比如两个数字中间0跟1中间到底你可以切到多细，无限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圆里面你从圆点终点画到边边可以画出几条线，也是无限条。看你的笔多细。Right? So,
0.38。
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物理还蛮有趣的。
嗯哼。
其实之后可以讲更多物理相关。虽然说我相信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是可能理工背景更深厚的人。我的理工，我跟你讲，我物理真的只到大学程度。
嗯。
但是再上去，我相信有蛮多人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其实你刚讲到时间这个概念，我自己在看完这部片之后，我对时间也就是你很难不去想一下，好，所以时间到底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我昨天又回去看了一次这部片的预告片，然后我发现女科学家在一开始介绍子弹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他真的不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但他给了我一些启发。
哎呦。
那时候他桌上不是摆了两颗子弹吗？一颗子弹是正常的。
对。
然后一颗子弹是 逆向的。他那时候说，其中一颗子弹就像我们一样 traveling forward through time， 就是跟着时间一起顺向的前进。可是用英文来看的话，我就会发现，欸，所以 traveling through time 就变成在这个剧里面，时间是一个媒介。
嗯，
就是时间是一个我们用来旅行的媒介，它不是一个框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是一个框架，哦，就是今天我就是从零岁活到一百岁，所以这个就是我有的时间框架。可是如果你说 traveling through time 的话，就是你把时间当成是一个活着的媒介，它只是体现了你活着的这个过程而已。那我觉得其实这就跟人生很像，就是不要把时间想成是一个框架，而是想时间是你用来体验这个人生的媒介。
嗯，像水一样。
嗯哼，
就你假如在干泳就没有办法游泳，但你要湿泳，要有水，然后你不会说你去游泳是为了在是在从零公尺游到五十公尺或游到二十五公尺，
对，而是这个过程
是这个水。
对，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也看到一句很有趣的，就是尼尔第一次看到这个主角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不是要一起策划要到一个楼很高的地方去吗？
印度。
对，印度一个某个豪宅，然后很高楼，
其实也没有很豪宅。嗯，
对。然后那个主角就一直很担心时间的问题，他说要是我们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结果尼尔就说 Time is not a problem， 时间不是问题， Getting out alive is the problem， 问题是你能不能活着。所以其实当如果以这部片的背景来说，其实时间真的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走多久都可以，但重点是你从生到死的这个过程吧。
嗯，
就是你即便你可以穿梭在时空里面，但你没办法掌控你什么时候会死。
嗯，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从人都是从很公平从生到死。嗯，然后我们都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嘛，就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来，你也什么都没有的走。那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最大化的东西。
Yeah， 像刚刚说我讲大爆炸前面是什么吗？那我们都知道结尾是什么，结尾以人来讲的话，结尾我们会死掉。
嗯哼，
但没有人会说怎样才是死，或者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会啦，我知道有些人会好奇说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这个我个人还好。但是我觉得你宁愿去问说，我觉得你一直在问说，欸，死了之后会怎样，死了之后会怎样，你还不如问说怎样才是真的活着吧。
嗯哼，
你懂我的意思，就是你与其去探讨说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好可怕，还不如刚好最近鬼月呼应，对啊，你还不如问说怎么样才是活着。
嗯，
对啊，因为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一句话里面，嗯，我懂你想表达的，
我只是想要扩他
Getting out alive is the problem，
那个比较是他在那个状况下说的话。
嗯，
但他前面说 time is not a problem， 我只是想到时间跟生命，
problem.
就是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是你活着这段时间。
嗯，
其实这我可以带到一个小故事吗？
可以，
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印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嗯哼，
就我那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我去了一个算是恒河边的城市，这个城市叫做瓦拉纳西 Varanasi， 它被视为印度的圣城。它很有趣的地方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想要在这里死掉。因为他们相信在这座城市里面，如果你死了，你的灵魂可以超脱轮回的苦难，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
嗯，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人之所以变成人，你要在印度教来说，你是要轮回一千次你才有办法修成人。
嗯，
所以你今世是人，你下一次可能不是，然后你要再修一千次才是人。所以印度人他们会想要在这个地方终止轮回，就我现在是人，那我想要停止了。
嗯，
那我那时候是在印度的时候，我跟当地人聊天，我听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大部分死掉的人，你在那个地方死掉，他们都会把你用木头堆起来，然后火葬你，就是直接把你用木头烧掉，最后你就会灰飞烟灭，然后弄到恒河里面这样。可是有四种人不可以被烧，我只讲其中两种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好。一种是小孩，因为他们觉得小孩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通常小孩子十岁以下的，就你还没有活过一段时间，你没有看过这个世界，你还不能够真正算是活过了你的人生，你还不能算是一个人。
嗯，
所以他们会觉得小孩不能火烧掉，要让他的躯体留着，所以他们会把他绑在石头上面丢到恒河里面，让他下一次可以再回来当一次人，好好体验完整个人生。 然后还有孕妇，第二种是孕妇，因为孕妇就是因为她肚子里面有小孩，那这个小孩一样是还没有看过世面，还没有体会到什么是人生，所以还不能被烧掉。那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一个人是要经历过好，就是一切的好跟不好，你一切的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你的快乐痛苦，透过时间之后你累积了这些经验，那你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
嗯，
你才可以以人的身份死去。对，我那时候觉得蛮有趣的。
嗯，那不能火葬要怎么办？
就是绑在石头上面丢到恒河里啊。
所以他们的尸体就在恒河上飘。
绑了一个石头就是为了让他可以沉到恒河底，但是我那时候有问他说
底在哪，
就是很往恒河下面沉啊。
啊，假如说他飘回来了，
我那时候真的有问他说，这样子你们恒河不会飘一些尸体吗？如果要是没绑好，他说会，就是夏天水流比较湍急的时候、
oh my God、
然后尸体又来不及腐烂。哦，他说尸体腐烂如果是冬天要6个月，夏天要3个月，就等到他完全不见这样要这段时间。那如果有时候水流太湍急，你就会看到恒河上面有尸体。对，但当然是少数吧，我觉得。
好，没有，我重点放错了。
毕竟应该没那么多夭折的小孩。可是我那时候听到会觉得有趣啊，就是他们相信人是要经过这些苦难也好快乐也好之后、
嗯、
你才可以体验到你完整的人生。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不是都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吗？
嗯哼，
我常常都觉得，对啊，他们看待生命或者他们看待人生的这个角度就跟可能动物界很不一样。动物不会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是人
有后代就好，
我们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会看到比较多层面啊。那一定到我们这个我们人就是最高端吗？没有吧，应该有更多，像不管你要叫他们外星人还是什么，甚至我们还没有办法感知到的生物，他们也是一定有不一样的层面在探讨啊。像一只斑马可能不会想，或是一只蚂蚁可能不会想，或是一只浣熊树懒可能不会想可能不会想说哦，怎样才算是活着 you know 这种问题。那假如说动物，然后接下来人，那在上面是什么？那还有几层？像可能一只斑马想的会比一只蚂蚁多吧，我猜啦，对啊。那我们想的又比一只斑马多，那上我们上面还有几层不一样的 level? Interesting.
无限吧。
搞不好他们也觉得我们这个生命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这部电影真的很多可以讨论啊，这只是我们短暂的。
对啊。
小分享。
哦，还有就是像电影里面不是说已经发生就已经发生，他另外一个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们说无知其实就是我们的优势。
无知是我们的优势，
就是你如果已经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的话、
哦嗯、我懂了，
那你还会去做出相同的决定吗、
嗯、
我觉得这也让我想蛮久的。比如说我今天、嗯、假设我现在也好，假设我现在超肥，然后我知道你很喜欢这种例子。假设我现在也好，假设我现在80公斤好不好、
欸、
然后我知道有一个算命师就跟我说你3个月后你就是40公斤，
太瘦了，
那我还会去想要，我就说哦好哦，那我还会想要去认真运动吗、
嗯、
我还会想要去做很多改变吗？
嗯，
就如果你已经知道未来一定是什么样子的话，那你还会去怎么说奋斗中间的这个过程吗？你还会想要去做一些超过你能力的挑战吗之类的、
嗯、
我就觉得这蛮有趣的。
无知是个优势。
嗯哼，就是因为人类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去做出这么多挑战、
嗯、
这么多冒险，正因为未来说不定、
嗯、我想到的反而是无知产生的不见得是一个优势，但是会产生出恐惧。因为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身有时候最害怕的 moment， 比如说要上台，比如说要去当兵、
嗯、
比如说要开始第一份工作，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它本身有多困难，而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无知产生的是一种恐惧，或是让你会担心焦虑这种情绪、
嗯、
所以你要说它是优势吗？当然可以，你也可以说是这些恐惧导致了这些优势，因为你会更警惕，你会更紧张，你会更去揣摩一些可能发生的状况。
对
对啊，所以无知是不是一个优势？ Maybe， 但我觉得它绝对会让你产生一种惧怕或者恐惧或者焦虑的感觉。
嗯哼，
呀、嗯， yeah， 不知道动物们会不会有这个想法。好奇，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里面他回去都比如说在机场打架的时候也没有露脸嘛。
嗯，
就要是知道说这个对方是谁的话，或是他 Neo 回去救了一命，那没有也没有说是谁，后来才发现 他要是假如一开始就知道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不见得会发生，
就你可能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嗯哼 ，Yeah， 嗯 ，Yeah，Interesting。不过至少我觉得这个电影票钱是值得。
那你会想要看第二次吗？
我还好欸，
真的哦，
我还好，但我去看第二次啊，我觉得 OK 啊，我个人还好啦，我想要再品尝一下再去看第二次。
嗯哼，
不要这么急。
我觉得像我自己在看第二次，我是抱持着想要看电影细节的心态，因为我觉得你看完了细节，比较可以好，这块我已经想完，那我可以开始想电影想要带给我什么样的寓意。
OK，
好，还有什么吗？
推荐啊，
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的。嗯，所以我们剧情部分算是没有讨论太多，但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讨论剧情的话，也欢迎不管是在 YouTube 留言也好，或是在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或是私讯我们，都可以跟我们讨论。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地方，或是觉得很值得讨论的地方，都很乐意，好不好？
嗯，欸，你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要？你讲到这个，
怎样？
你觉得需不需要有一个统一收集大家的想法或者留言的地方？我知道以前 Facebook 可以，但是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用 Facebook。
我觉得 YouTube 还不错吧。
好 ，YouTube。
我觉得 YouTube 蛮，因为大家如果在 YouTube 留言的话，别的网友看到他们也可以回应你，嗯，所以我觉得以讨论一部电影来说的话 ，YouTube 是一个蛮好的平台。嗯，
对 ，OK。虽然说我们现在听众多数还是收听，
嗯哼
，Right，OK，okay。
对啊，但是如果你对我们今天讲的有想法的话，去 YouTube 留言好了，我们 YouTube 也会上这部影片。
Yeah，
欢迎大家给我们更多我们没有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我们没有想到的东西，
我们或者是我们有讲错的地方，或者你觉得应该没有啦，
我们也没有讲到什么太 debatable 的东西。
嗯
，Yeah，
分享，纯分享。
嗯，
OK，
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救救好莱坞，救救电影产业。
对，
真的觉得有点惨，
救救电影院呐，
真的有点惨。
Let's go。
那等一下吃什么呢？
都讲到这了，不吃爆米花吗？走，
下一杯大可乐，谢谢。
砰砰 ，Let's go。